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月18日透过视讯向跨党派国会听证会发表讲话，呼吁各国领导人不要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
Really begs the question, what moral authority do you have to
佩洛西表
speak
示，如
about
果你
human
愿意向犯
and the
下种
world
族灭绝
if
罪
you're
行
willing
的中国政府
to
致
take
敬，
vaccines
你有何道德权威去
and
谈论世上任何地方的人权问题呢？所以留在家里支持你们的运动员吧。如果奥运会真的如期举行，就让我们透过外交方式进行杯葛，在这议题上维持沉默是不能接受的。早在2个月前，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和经济抵制。他促请美国总统在北京举行冬奥期间，不要按照以往的习惯派遣外交人员和白宫官员到北京，改为邀请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观礼。鉴于商业赞助和入场券是奥运会重要的收入来源，罗姆尼呼吁美国企业不要组织客户到北京观看冬奥。他表示，除了参赛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家属，其他美国人应留在国内，以免观赛和酒店等花费为中共政权带来庞大收益。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一直呼吁美国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也就是不派运动员参赛，呼吁这项4年1度的体坛盛事异地举行，但是遭到美国奥委会和不少美国民众的反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全面抵制北京冬奥未必符合拜登政府的外交方针。
抵制冬奥的形式和拜登现在的强调的，增加国际参与的这个形式，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抵消的。而且你如果想说，如果这个冬季奥运如果美国最后参与的话，有机会去展示他在运动乃至于相关的科研和其他方面实力，完整并全面的抵制北京冬奥，可能不是现在最适合的美国政策方向的一个举动。毕竟现在拜登是在斗而不破的方向处理跟中国的关系。
宋文迪认为，美国以外交形式抵制北京冬奥，更有利于和中共斡旋。
外交抵制为主，局部性的商业抵制吧。个商业抵制最后力度会多强，取决于北京自己的回应和表态。那这个就还是回到他们，这是美国正在跟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这是一个拿来跟北京谈判的一个潜在筹码。
瑞典服装品牌 H&M 宣布不采购新疆棉花的事件，今年3月在中国大陆引发抵制潮。中国官媒声讨 H&M，认为这样做与放弃中国市场没有分别。事件也触发中国网民抵制其他曾就新疆议题发声的国际品牌。有分析认为，企业对于是否抵制北京冬奥陷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向中国以外的消费者表现出关注人权的形象；另一方面，则要避免得罪北京，以免被中国市场拒于门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释建宇相信，对于国际品牌来说，抵制北京冬奥是艰难的决定。
那经济杯葛事实上也不见得是一个政府讲了算，那政府要在台面下跟这些厂商做讨论。那这些厂商事实上跟美国政府或跟他们当地国政府都有很多的那个千丝万缕的这个政商的利益，而且他们也会跟你要求说你要拿什么赔给我。那美国之前对因为新疆的议题对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贸易相关的制裁，包括之前一阵子讨论的那个新疆棉花的问题。厂商如果他已经在那边导致了损失，你现在还要叫他进行杯葛，做更多的损失，那他一定会跟美国政府说，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还给我？那毕竟商人他们是 讲商业利益，它不是讲人权的问题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夏季奥运会曾连续两届出现大规模抵制行动。1980年，美国和多个国家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抗议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前苏联为这届奥运投入了大量资源和人力物力，最后却只有80个国家参与。四年之后，前苏联以牙还牙，带领东欧集团等接近20个国家退出美国洛杉矶奥运。今年2月，全球180个人权组织组成国际联盟，呼吁各国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抵制北京冬奥会。国际联盟表示，国际奥委会在2015年授权北京主办冬奥会，认为会成为促使北京进步的催化剂，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一些观察人士以中国围捕香港民主抗争者，在西藏数以千计藏人政治犯面对酷刑，新疆有至少18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劳改营等实例说明，中国无意改善国内人权。各界发出强烈的反对呼声，使人关注北京冬奥会否成为莫斯科奥运的翻版。事件与认为，冬季运动强国以北欧等西方国家为主，估计这些国家的运动员未必会响应联合抵制北京冬奥的号召。
那美国能不能动员有优秀运动员的国家去全面杯葛中国的这个北京冬奥的话，其实这个是有疑问的。那如果这些国家不见得愿意的话，等于是就不会成功。那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成功的杯葛这个冬奥的话，那基本上呢还不如不做。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那个讲法大概是朝不做全面的杯葛的方法来走。
洛杉矶将于2028年再度举办夏季奥运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无论美国是否抵制北京冬奥，又或者以什么形式抵制，相信七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并非考虑因素。
因为当时是那个冷战时期，全世界基本上是分成两大集团，当时的共产集团是苏联老大哥说了算。可是如果从现在的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确有它的影响力，但是它这种刚性的影响力可能并不如当时的苏联集团。即使美国全面抵制北京的冬奥，那北京要反过来做报复的话，北京所能号召的国家可能远不如1984年的苏联抵制洛杉矶的奥运的那种规模。
北京冬奥将于明年2月4日揭幕，北京将成为首个先后承办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北京主要承办冰上项目比赛，雪上项目则在延庆县和河北张家口市举行。如果佩洛西口中的外交抵制成为事实，北京冬奥赛场上会出现什么景象呢？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估计，在鸟巢举行的开幕式上，可能会出现与以往不一样的美国代表团。
透过强硬的方式来制造谈判筹码，然后也来制造诱因，来诱使北京来改变他很多政策，而不是要让中共领导完全100%下不了台。他让美国本土的一些他的公民社会的一些意见领袖，那人权倡议家呀，也许是或者是记者，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台湾中亚学会的事件与不排除北京冬奥领奖台上会出现戏剧化的场面。
曾经听过一些欧洲的国家这个私下在讲，他们可能会要求他们的运动员，如果他们的运动员也觉得人权议题、人权价值是他们参加奥会的一部分的使命的话，他们可以在赛事上，在赛场上，如果他们得牌的时候，透过得牌颁奖的典礼，或者透过比赛的过程之中，然后去展现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不满，不管是透过口头的或者他们服装上， 的一些象征仪式来做这个不满。不过这个都不会影响到那个冬奥赛事实质的进行，只是一定程度引起全世界的人们的注意而已。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则认为，与全方位抵制相比，相对温和的外交抵制更能让中国老百姓反思。
有参加，但是并没有让那个中国完整的办完一个完整的仪式，其实会比那个就是全面抵制变成说是针锋相对来的更有意义。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那个就是对中国的内宣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在北京的冬奥，中国的民众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奥运，也就是各国的官方，以美国为主的官方可能联合进行外交抵制，会让中国民众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